2025年1月20号，礼拜一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清晨起来，让我们先见主的面，通过灵修再次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更多渴慕神，平安喜乐地度过这一天。先来默想出埃及记第7章1至7节。出埃及记7章1至7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是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，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。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，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，但法老必不听你们。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，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摩西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，摩西80岁，亚伦83岁。在前面第6章的末尾，摩西推脱自己拙口笨舌，不能让埃及王听他的。今天的经文中，摩西和兄弟亚伦终于行动了，他们迈出勇敢的一步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。摩西是神的代表，他站在神的地位上，不仅为神传递信息，并且神的大能和权柄要随着他所传讲的信息而彰显出来。摩西终于顺服了，耶和华神提醒他如何刚强，不看自己，认识自己身份的神圣和尊贵，就能做到不卑不亢，勇敢前进。神常常呼召人去从事一些按着他们天然的能力来说全然不配做的事。有宝贝放在我们这软弱的瓦器里面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，前提是你肯顺服，迈出关键的一步。今天耶稣基督也将他的权柄赐给教会，去向世人传递拯救的信息。他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弟兄姊妹，你在世人面前对自己的尊贵身份认识多少？接下来神更告诉他们，所要面临的对手是心地刚硬的法老，埃及的王。他们不是要去在王面前卑躬屈膝，摇尾乞怜，更不是去趋炎附势，神的仆人，同时也是尊贵的王子，是神的使者，神的代表，不能失去神的尊严，要高举神的旌旗。神的仆人怎样刚强壮胆，不在人的面前胆怯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价值远比地上的君王更高。他是神贵重的器皿，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，而地上最有权威的埃及王却是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神的儿女们，要知道你的价值和位分，持守你的尊严。今天有的基督徒在世人面前说话行事表现得软弱，是因为没有看重自己的身份，害怕被人看不起，导致信仰的妥协，委曲求全。弟兄姊妹，摩西战胜了自己的自卑，不要看过去曾经的失败，也不要被埃及法老外表的强大迷惑，自卑感具有强大的破坏力，这也是撒旦手中的杀手锏。许多基督徒被自己心中的自卑感打败，以至于无法被神使用，或者正常的与人相处。约翰一书4章4节和5章4节两处经文说得好，小子们呐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你愿意突破自己吗？第二方面，经文再次提到百姓在神眼中的身份。圣经说，法老必不听你们，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，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神还说，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不仅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苦境， 神还要借着以色列人得拯救，而让全世界认识他是独一真神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，因为一般来说，我们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神的拯救，只看见人的需要。但是神要我们看到，他选召一些人蒙恩，目的不是单单为着那些被召的人，更是借着被召的人让万民认识他是神。这是一群带着使命的人，神称他们为耶和华的军队。今天教会的情形也相似，许多人因为生活的需要来信主，他们心中想要解决的是实际的困难。但是神的心意是要让人知道，我们得救之后的身份竟然是承担使命的神的军队，耶稣基督的精兵。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啊！连法老听了都会嘲笑。但这正是神反复提醒的事实，不管百姓是否愿意听，摩西必须照此传达并且训练他们。你是否觉得信徒的成长那么慢？不管我们如何苦口婆心教导，他们仍然关切的是生活，遇到事情不顺就抱怨，这没有什么奇怪，以色列百姓就曾经是如此。最后经文说，摩西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的经文给你什么启发？你是如何理解神的仆人的尊贵？作为基督徒，你的心思意念、所作所为，是否与神对他儿女的要求相对应呢？让我们默想今天的经文。耶和华神，你恩待你的子民，必要向埃及启示你自己。你要引领以色列军队，从专场的奴役中得着救赎。这救赎实在有复活的大能，彰显你慈爱的能力，是世人所未曾见过的。主啊，我们要为拯救的恩典而歌颂你，你使我们有永恒的盼望，让我们刚强壮胆，愿意顺从你的心意，愿意舍己跟随你，做你忠心的仆人，用我们的口、我们的心、我们的行动来被你使用，向世人传讲你的救恩，让教会和福音兴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默想穆安德烈每日灵修。为了专心思想前面出埃及记的信息，下面的内容可以分开不同时段或在晚间进行。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加拉太书5章18节，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经文的主题是两种知识，两种知识。愿我听到主借着圣经要向我说的话。各样美德与良善，可以是头脑的知识，也可以内化成里面的生命。前者顶多因一时的感动，暂时改变外在的行为，但维持不了多久。诚如使徒保罗所说，律法不能使人完全。但话说回来，律法犹如福音的教师，能叫人知罪，叫人明白如何得到救恩，叫人寻找真光的源头，教导人如何借着对耶稣的信得着新生命，过圣洁得胜的生活。因此律法还是有它特定的功能。若是我们对属灵的美德与良善只拥有外在头脑的认知，可能会因地制宜，在什么样的场合就表现出适合这场景应有的谦和或者爱的行径，但实际上却表里不一。反之，若你将属灵的美德或良善内化成你里面的生命，借着圣灵的光照和引导，你就能活出祷告的生活、爱的生活与谦卑的生活，那是一种内在重生的新生命，绝非外在律法要求下的勉强行为表现或者虚伪的假象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对生命的认知和表现，是外在的学习神的话语，还是由内而外的活出主的生命，发自内心的有喜乐和平安？现在我再读一遍今天的经文，加拉太书5章18节，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 让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因信而得着你的生命，有你所赐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理当顺服圣灵，活出你所喜悦的心声。然而有时候我会困于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，并且做得很辛苦，似乎仍然活在律法以下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引导明亮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全心相信圣灵恩高的工作，唯有借着他做工在我们里面，才能把头脑的知识化为属灵的内在生命，脱离律法的捆绑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爱神爱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